读出恩典，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三章的9到13节，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。我们讲，这行为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，神完全可以原谅他们的行为，也可以逆转他们的行为。真正的问题永远不在于行为，而在于亚当和夏娃的心。亚当和夏娃本来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，两个人充满纯真的喜乐，无条件的信靠神，跟随神，没有罪和过犯的概念，没有邪恶的意识和行为。直到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，吃了禁果，他们开始质疑神的话，质疑神的美善，质疑神的公义，他们成为了神的怀疑者。如果一个人怀疑神，他最终的结果就是自以为意，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的行为，靠自己编织出来的偶像。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，也不再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看对方。他们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是这么的软弱，原来世界这么的危险丛生。于是羞耻、恐惧、抱怨、不安全感，种种负面的情绪纷至沓来。负面情绪不但是堕落的结果，也是很多错误甚至邪恶的行为的源头。有的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羞耻，去贬低打压别人；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恐惧，就以保护自己的名义去伤害别人；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安全感，不择手段地捞钱、捞地位、捞权力。有多少邪恶和过犯就这样进入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负面情绪既是症状，也是传染源，它是魔鬼的武器，让我们自私，让我们冲动，让邪恶进入了整个社会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喜乐。在腓立比书中，保罗反复强调喜乐的重要性。有一次他甚至有点着急地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要喜乐。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最长的一篇讲道，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，给门徒们上的最后一课。在总结这篇讲道的中心思想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。耶稣说，我讲了这么多，如果其他的事情你们没记住，至少要记住这一点，就是你们要把我的喜乐留在心里。基督徒并不是要像和尚一样过清心寡欲的生活，恰恰相反，耶稣希望我们充满喜乐，要我们幸福，要我们蒙福。中文圣经喜欢用一些很大的词让人误解，有些人以为喜乐是一种正常人没办法经历的情绪，一种只有保罗这种圣者才能拥有的情绪。其实在原文中，喜乐就是快乐，就是高兴，就是开心的意思，翻译成英文就是简单的 joy。 所以耶稣跟快乐并不矛盾，神跟开心并不矛盾，基督徒的生活跟高兴并不矛盾。相反，耶稣要我们充满快乐，甚至还要满意出来，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我的心情已经好了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如果你身边没有其他弟兄姐妹，告诉你自己，我听讲道不是为了找难受，我听讲道不是为了让自己不开心，我听讲道是为了让自己喜乐。所以我希望读出恩典能让你笑，虽然有时候我也知道自己的笑话有点冷，我想如果我要一直写下去的话，总得有点乐趣，总得感觉到喜乐。其实任何事都是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就没办法坚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耶稣坚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写道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跟天父说，求你撤去这杯，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而非我的意愿。耶稣的意愿是不想忍受十字架的痛苦，但是希伯来书说，因为有喜乐摆在他前面，就让他能义无反顾地忍受这苦难。你没办法年复一年地坚持你的婚姻，如果你不能在婚姻中找到快乐的话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办一个能给人快乐的教会。如果我希望你们坚持来这个教会，你得能在教会里找到乐趣，你得在周三就盼着周日到教会去开心一下，高兴一下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快乐应该满溢出来。很多牧师不太在乎听他们讲道的人的情绪，他们把讲述神的律法、讲述生活的准则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。有一次有个牧师问我，情绪跟神有什么关系？我倒想请教他，假如信神不能改变你对生活的感受，那你是真的信神吗？假如信耶稣不能给你带来美好的心情，那你是真的信耶稣吗？情绪真的太重要了，在负面的情绪下，你可能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，甚至跟你想达到的目的南辕北辙的事儿。你可能会犯一些错误，让你在后面18年里都为了这个错误祈求宽恕。箴言说，一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至正午。说明信耶稣的人内心会充满阳光。箴言说，神会照亮一人的道路，不是照亮一人的终点。这说明喜悦的心情要充满整个过程。你不是要到了终点才快乐，而是一路越来越快乐。相反，箴言接着说，恶人的道路幽暗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跌倒。原文说，恶人的道路笼罩在深深的黑暗之中，恶人每天充满负面的情绪，因为他们被魔鬼辖制，是罪的奴隶。负面情绪就是魔鬼辖制他们的武器。但是注意，经上说的是恶人的道路充满黑暗。你虽然是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义人，但也可能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，离耶稣的喜乐越来越远。如果你每天都被负面的情绪侵扰，缺少快乐，那你可能就走在了恶人的道路上。接下来，箴言语重心长地写道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话，侧耳听我所说的，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，要谨记在你的心中，因为得着他们，就是得着生命，整个人也得着医治。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，他不只要给你灵里面的亮光，他要让你的身体也没有疾病，他要让你的身体、思想、情绪、面部表情全部都充满快乐。当他的话语触及你的灵魂的时候，他要喜乐遍布你的每一个部分。下一节是我认为所有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世界教我们保守我们的钱胜过保守一切，或者保守我们的身体胜过保守一切，而我们经常是保守一切胜过保守我们的心。我还不是说那些爱财如命的人，我还不是说那些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人。比如说，我们中有些人太注重营养了，每天让吃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心情。有人每天计算自己吃了多少卡路里，吃了多少胆固醇，但是我们是不是计算我们每天笑了多少次，我们每天有多少暖心的瞬间。我们不让自己吃淀粉，但是我们让牢骚进入我们的心。比起淀粉来，牢骚对我们的毒害不是大得多吗？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到海边的沙滩上晒太阳，会涂防晒霜，我们会用 SPF30 来保护我们的皮肤，但是我们不会给我们的情绪涂防晒霜。 像深圳这样的天气，我见过有人在欢乐海岸的商场门口给孩子涂防晒霜，生怕从商场走到电影院的路上孩子被晒伤了。有一次一个明星跟我说，现在的饭圈文化激烈到他们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地步，他们会花几十万上百万雇保镖装最先进的报警器，但是他们却每天打开手机去看网络上所有那些骂自己黑自己的言论。他自己说，这就等于那些雇保镖装报警器的钱全都打水漂了，因为你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，你没有让他们进你的家，你让他们直接进到了你的心里。但是这样做的不光是明星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一些地方特别注意自我保护，但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让别人影响我们的情绪。我们还经常在自己的脑子里胡思乱想，然后我们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不喜乐？我为什么这么自私？我为什么这么容易情绪失控？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？我为什么这么敏感？我为什么没办法开心？我为什么总嫌自己赚得不够多？因为你让他们进到了你的心里，你没有保守，你没有防护。找到一个弟兄姐妹告诉他，要保护自己的情绪，要保护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有手环，可以告诉我们血压、心跳，告诉我们心脏是不是健康。但是，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手环，可以监控我们的另一个心，监控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的心，那颗神让我们保守，胜过保守一切的心。保守你的那颗心，那颗让你有时候控制不住做傻事的心，那颗让你听信你应该怀疑的，怀疑你应该信靠的，那颗让你经常责备自己，告诉自己要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的心，那颗让你有时候想躺平了什么都不干，但其实神在呼召你起来战斗的心。我希望有个设备可以让我监控那颗心。让我来读一篇心理学论文给大家听。他说，心本来是身体的核心器官，但是我们通常也用心这个词来描述精神领域的核心器官。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基本取向，包括他的欲求、情绪和态度。这就是箴言里说的心。这论文接着说，恰当的话语进入人心，经常有给予生命和治愈的作用，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心，因为心真的就是生命涌流出来的地方。心经常被刻画成一个水源，从里面喷发出生命来。科学虽然有时候有点晚，但最终还是能证明圣经中的真理。圣经说，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你不能什么垃圾都往心里放，你不能什么人都放在心上，你不能相信你自己所有的想法。你知道吗？你的思想里有很多魔鬼的谎言，你会把别人一句无心的话翻译成一句伤害你的话，你会把自己本来挺好的身材看成是你心目中那个人不喜欢你的原因。所以箴言四章二十节说，孩子，你要听我说的话，侧耳听我所说的。你要关注我跟你说什么，多于你自己对你自己说什么。你要用神的话语保守你的心。我知道你会喷防蚊水，但是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心呢？我知道你的车有保险，但是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心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，就像买汽车保险一样，你要保护一件东西之前，你得先拥有它。你要想保守你的心，你必须拥有你的情绪。我们经常把我们的情绪的所有权交给别人，比如，他真的把我气坏了，就好像你的情绪是他的东西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建议你不如说，我生气了，我没控制住我的情绪，我让他说的话影响了我一整天。不要说他们破坏了我的心情，他们只是给你一个选择坏心情的理由。不要说我跟他分手是因为他不能让我幸福。什么时候你的幸福 成为了另一个人的工作了。当你把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权利交给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把自己关进了一个监狱，然后等着另一个人带着钥匙来救你。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，千万别去。你不能去保守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在你邻居的房门上装一把锁试试。但是我们经常把我们的情绪交给别人去控制。耶稣说，你如果在我里面，我的喜乐就在你里面。箴言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的快乐是你的责任。箴言不是教你去让你妈妈保守你的心，箴言不是教你去嫁一个老公来保守你的心，箴言不是教你去交一些朋友来保守你的心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的心是神给你的礼物，是你生命中一切果效的源头，你需要真正拥有它。不要说他们把我吓倒了，说我吓倒了我自己，但是现在我决定鼓励我自己去面对挑战，因为我的情绪由我做主，我是我情绪的主人，我的情绪不是我的主人。让我来打个比方吧，我发表读出恩典之前用我的手机录音，我是这手机的主人。但是如果我的讲道不受欢迎，我就去怪我的手机，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呢？如果我跟我的手机开个会，问我的手机下一篇我应该讲什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神经病？我的手机只能给我输入进去的东西，我拥有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不拥有我，它只能给我给它的东西。但是总有人做这样的事，每天早晨向自己拥有的东西请示，他问自己的情绪今天会过得怎么样，今天是个晴天还是个下雨天呢？今天我会开心吗？今天我会温柔吗？今天我会努力吗？今天我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吗？是你拥有你的情绪，还是你的情绪拥有你呢？你要反过来告诉你的情绪应该怎样。你做决定，你敲键盘，你录音，你指挥你的情绪，你来做主，你要做主，你是主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注意到了，我这篇讲道跟上一篇中间隔了好几天，因为我卡了好久，不知道该怎么写。当神让我讲这篇内容的时候，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所以当神让我讲这一篇讲道的时候，我以为神摁错了按钮，把他的道下载到了错误的造物的脑子里面。我问神，我这么情绪化，你想让我告诉别人怎么控制他们的情绪吗？神说，你讲这篇再合适不过了，因为我不是想让你教他们怎样杜绝负面情绪，我希望你教他们的是，当他们陷入了负面情绪之后，怎么样把自己从负面情绪里摆脱出来，在负面情绪变成负面决定之前，在负面情绪变成负面的生活之前，在负面情绪变成负面的关系之前。然后神让我去研究大卫，原来大卫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，能写这么多诗篇的人估计都跟李白一样很情绪化。大卫有时候会用这样的诗句开头，神哪，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？他会说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你的面？他会说，你要摒弃我到什么时候呢？然后大卫会从不开心到生气，他想到他的敌人就说，有很多敌人起来反对我，神哪，你赶快用石头砸他们的头，抓起他们的婴儿摔到磐石上。这家伙他需要吃点安定。但是让我们敬爱大卫的是，因为他当时没有药，他选择了去拥有他的情绪，他不是去掩盖他的情绪，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他的情绪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今天就是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，我今天感觉特别不好，你知道吗，我今天看什么事都不顺眼，我就是高兴不起来，我就是没法对神感恩。但是他不是这样就算了，他拥有这些情绪， 一旦他拥有了这些情绪，他就可以控制这些情绪。所以他可以从我的心呢，你为什么沮丧，变成我还要赞美他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。大卫说，我不开心，这是我的情绪，我不想鼓掌，我不想高举双手敬拜，我不想冲别人微笑，我心情沮丧。但是大卫质问他的情绪，他知道他的情绪应该服从他。当他发现他拥有的东西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工作的时候，他问自己，为什么在我里面这么不安？这就是关键，不是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儿，而是在我里面的情绪让我沮丧。这情绪是我的，我要做主，我要做我心情的主，我要做我态度的主。然后他就像汪峰唱的一样，他摇摆，他的一天从沮丧开始。但是你一天的开始不一定要变成你一天的结尾，你的态度的开始不一定要变成你态度的结尾，你生命故事的开始不一定要变成你生命故事的结尾。大卫说，我沮丧，我抑郁，我难受，我绝望，但是我要对我的灵魂宣告，因为如果你拥有一件东西，你就可以让它做你想让它做的事。大卫说，我要仰望上帝，因为我还要赞美他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跟大卫一起来欢呼，让我们跟大卫一起来赞美神。你拥有你的情绪，你告诉他，神是美善的，神真的非常非常爱我，神对我真的很好很好。赞美神，从灵魂的深处赞美神。我不一定能控制我周围的环境，但是我能控制我里面的，那在我里面的要敬拜赞美神。如果你的态度是你环境的副产品，你的情绪总是会失控，但是如果你的态度是神的心意的结果，你就可以永远保持喜乐，因为神对你的心意一直都是美好的。大卫面对着似乎不可战胜的歌利亚，只有几颗小石子儿，但是他在内心赞美耶和华，神就为他翻转他的生命。赞不赞美神是你的决定，你可以决定为了十年前受到的伤害继续难受，或者你可以决定十年已经太久了，你不想陷在怨恨里，你不想陷在难受里，你不想陷在后悔里，你要摆脱你的情绪，你要挑战你的情绪，你要拒绝你的情绪。请跟大卫一起说，我还要赞美他，我还要赞美他。你怎么才能保守你的心呢？你要拥有你的情绪，然后你要改变你的焦点，不要聚焦在你的环境上。箴言说的不是保守你爱人的心，不是保守你老板的心，那是神的工作。你的工作是保守你的心，改变你的焦点。所以在二十节，箴言说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话，你要转向属灵的真实。当你被环境影响，不再聚焦于神给你的祝福的时候，不再聚焦于神让你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当你让生活打破你对神的专注，你的心情就会沉下去。当彼得聚焦在创造了风浪的耶稣身上时，他就可以战胜风浪，但是当他聚焦在想要吞没他的风浪上时，他就开始下沉。你的情绪，你的心情，你的态度是你聚焦的结果。所以箴言接着说，你的眼睛要正视前方，双目要向前直看。有些人太关注过去，失去了度过今天的力量。有些人为未来焦虑，没法做神让他今天做的能帮他解决未来问题的事。箴言说，你要正视前方，你要聚焦在你的眼前，不是回看过去，也不是去猜想未来。耶稣说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。耶稣把他的喜乐放在你的心里，但是魔鬼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搅扰放进你的环境里。 也许是你的家人突然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也许是你的老师批评了你，也许是你的想法没有被老公尊重，也许是财务风暴，也许是疾病症状。记住，他们都是假象，想要侵入你的心。聚焦耶稣，保守住他的喜乐，你的喜乐就会满溢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要让你过充满欢乐的生活。你要做的就是聚焦于他，聚焦神本身就是祝福，感谢神本身就是祝福。保守你的心，你就不受亚当的堕落的影响。神依然像在伊甸园一样照看你，神依然会给你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聚焦于他，你就会走进他的命定，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